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89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信师信法奋起直追》，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2日。在我这十多年的正法修炼当中，我什么也看不到，什么也感受不到，甚至很少做梦。我没有接受什么特别的启示，也没有出任何功能。可是我从师父的法中，从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实践中，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坚定，越来越感受到大法师父对我的加持与期待。能做好这一切，就是坚定不移地听师父的话，师父怎么说，我就怎么做。这样修炼就是最正的，最快的，最容易的。我今年79岁，做过小学教师，儿女们基本都在外地工作和生活。1996年暑假，二女儿从外地带回一本转法轮。那个时候我没有病，不信有神，更不懂修炼，看书也看不到法理。因为退休没事干，也想着给女儿点面子，于是到了11月份去练功点练功，也跟着大家一块学法。其实只是走形式。1999年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开始后，在家坚持练功没几天也不练了，打太极拳，还练习骑自行车等等。现在想起来真是愧对师恩，没脸见同修。2005年1月，女儿回来对我说，师父叫我把你找回来。当时我很高兴地答应了。真正走上修炼之路，到现在也有十多年了。我想说说我是怎样奋起直追，抓紧做好三件事的。我做的这些和师父的要求，和其他大法弟子相比差距很大。为了表达对师父的感恩，勉励自己更加精进，我把我的点滴做法写出来，与同修交流，向师父汇报。做好三件事，奋起直追。回到大法修炼的头一个月，就赶上了集体发正念，营救同修三天三夜，每到正点就在家坚持发正念。通过学法修炼，我认识到了大法的神圣，认识到了使命的伟大，认识到了万古机缘珍贵无比，知道自己失去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，辜负了师父的期待与重托。感恩师父最好的方法，就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。我就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，每天学法2到3讲，多发正念，每天3:40起来练功，一天不落，落下就要补上。也开始跟亲朋好友讲真相，还在自家小区发真相资料。为了多救人，我还乘车去城里的大超市里，大街上讲真相，劝三退。从2006年开始，先是几天出去一次，后来就每天上午学法，下午讲真相，劝三退，风雨不误。只要出去，要求自己至少要劝退4个人，越多越好。现在一般都能达到10个以上。我老伴儿在1957年被邪党欺骗， 因为讲真话而被打成右派，工资由40元降到了20元。24岁就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，由于精神的打击，生活的艰难，过度的劳累，28岁就得了严重的气管炎、脱肛等病，后来发展到肺气肿、肺心病。20年之后平反复职，勉强回学校上班，家里的事情什么都干不了。退休后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越来越不好，叫他练功，他害怕邪党迫害，不敢练，只能靠药物维持生命。他能够自理的时候，对我做好三件事没有多大影响。可是到了2010年下半年，病情恶化，经常住院，儿女们都在外地，我一个人承担了护理的职责，这样我就很难有机会出去救人了。我心里很着急，心里暗暗下定决心，老伴儿要护理好，救人也不能停。我就跟老伴儿讲真相，我都70多岁了，能够有能力护理好他，不拖累儿女，这是不是托大法的福呀？老伴儿很认同。我又说，咱们不能太自私，自己受益了也要想着别人。他有点害怕，我就告诉他，你不用害怕，我不会不管你，大法弟子心地都是善良的，做什么事情都得为别人着想。我有个三全其美的好办法，能够把你护理好，还不用拖累子女，还能讲真相。老伴儿喜欢唱歌，会弹琴，咱就利用这个条件，你坐在床边，我把小便器和水瓶子放左右两边，电子琴放在前边，你可以弹琴唱歌，唱累了你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肯定能坚持4个小时，你也是帮我做大好事。老伴儿同意了我的主意，和老伴儿说定了，我每天上午在护理老伴儿的同时多学法，多发正念，下午乘30分钟车到市里去讲真相，每天总是能够让4到10个人三退，然后去超市买蔬菜和其他食品，乘车回家做饭，一到家就打理好丈夫，让他躺好吸氧休息，做好饭，吃完饭给他刷牙擦身，然后抓紧干完其他家务事，再抓紧时间学法发正念。就这样一直坚持到老伴儿2011年2月份去世。老伴儿去世之后，大女儿把我接到了她家。到了大城市，人生地不熟，我还是一天不落的去大商家人多的地方去讲真相救人。2011年12月，我又和小儿子一起住。小儿子住在东北的另一个大城市。我除了买菜做饭做家务，还是每天不停地去讲真相救人，在小区周围讲，到大超市讲，到公交车站讲，每天至少能讲退10人，多的时候有20多人，风雨无阻。到了2012年，我买了电脑和打印机，自己学会上明慧网，还会下载打印资料。为了不给同修增加负担，我还学会了打字，自己发三退名单。除了解决自己的问题，我还能帮助同修打印资料。大法有需要的，我就力所能及的去做，努力的做好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听师父的话，精进不停。自从2006年跟上了正法进程，我非常珍惜正法修炼的宝贵时间，每天的时间安排得很紧，抓紧做好家务，在修炼上丝毫也不放松。我给儿女看孩子，有时候家里人多，家务事多，我就在干完家务后，别人都睡下了， 我还要把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保质保量的完成。发正念，我除了四个整点之外，我常年坚持每个九点钟发正念。这么多年，我没有欠过账，不管多累，不吃不喝都可以，修炼的事情一分也不能少。我觉得作为真修弟子就得这么做。除了这些必须做的，平时我严格要求自己的心性，和同修不唠常人嗑。如果有人说一些不在法上的话，我就到一边去，不听、不信、不传，不给其提供市场。我坚信一切的一切都在师父的法中，学法就能学到应该知道的一切，绝不能浪费师父给予的宝贵时间。同修说的病业观，我不那么看，我叫心性观。不管麻烦大小，我都不去管它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遇到麻烦还要向内找，快的几个小时、两三天就过去了。慢的也就半个月左右也都过去了。日常生活中很少和别人发生矛盾，一丝一念都要求自己能站在法上认识问题。这么多年，面对面讲真相救人，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。我讲真相往往话都不多，讲话的心态都是为别人真正得救着想。我先是告诉别人我们有缘，送给他平安，人应该选择善，远离罪恶。一般都会讲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，告诉人们远离作恶多端的邪党，一般也就退了。我讲真相救人，慈悲发自内心，无论酷暑严寒，无论雨雪风霜，为了抓紧救人，有时候吃饭都顾不上，没有节假日，没有休息日。我讲真相从来不挑人，见谁都给他讲。有的人真诚地感谢我们，也有不理解的，说坏话的，骂人的，还有拽着胳膊往派出所拽的。我从来不惊不怕，冷静对待，一般都有惊无险，都能通过慈悲善念化解。从没有去过派出所、公安局。迫害大法的人是最可怜的，我们更应该去挽救。我经常在公交站点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有的时候就会碰到便衣警察，如果你发现他不乘车，就在站点走来走去的，这就是警察。我上前跟他们讲真相，他们不愿意听的时候，就把证件拿出来，告诉我他们在执行任务，也不对我怎么样。我能够平稳地走好讲真相的路，我想主要是平时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中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，时时刻刻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那么心态时时刻刻都在法中，讲真相的事情也就能够顺利，有惊无险，不会有真正的麻烦出现。其实真相能够讲到位，都是师父的鼓励和加持，我就这样一直讲下去，直到法证人间的时刻。我还要告诉世人，法轮大法是宇宙的高德大法，修大法是超常的。就我这老太太，这么大岁数，能够克服很多困难，走南闯北，身体棒，精神面貌年轻人都比不了。还能做到常人连想也不敢想的事，这本身就是大法超常的表现。在修炼大法的人中，这是个普遍现象。学习法轮大法，谁学谁就受益无穷。真学和假学绝对不一样，不像邪党宣传的练法轮功的人心态有问题，也不像有人认为的都是老弱病残才学法轮功。不是这样的，我们大法弟子都是心怀众生的好人，不仅有我这样的人，各行各业精英人物很多修大法的。我们学大法不仅自己受益，也要把师父对众生的慈悲传达给身边的每个人，让大家认识大法，从中受益。 以上是我正法修炼的点滴体会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再次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，只能以精进实修，做好三件事，报答师尊的救度之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走好师父安排的路》，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君杰。我今年77岁，1994年3月开始修炼法门大法，得法时自己也是当时中国主流社会阶层的一员。在这22年的修炼中，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身心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对师父的感激之情也无以言表。我想只有佛恩浩荡四个字才能比较确切地表达师父所给予我的。一，有缘聆听师父讲法。每年的3月5日是我最值得庆祝的日子，因为在1994年的3月5日，伟大的师父来石家庄市讲法，我有幸和法轮大法结缘，是师父给了我新生，也是我生命的转折点。在1993年，我偶然看到中国体育报第二版刊登了一条对法轮功的简介和图片，看完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，就觉得这法轮功很好很正，就是我想要学的功法，心想等法轮功来石家庄传功时，我一定要去学。法轮功的种子就在我的心里埋了下来，这张报纸被我细心地保存着。1994年2月底，在我工作单位的广告栏里看到了一个通知，法轮功要在棉二礼堂举办学习班，时间是3月3日至3月10日。我相当高兴，法轮功真来石家庄了。可一看，棉二礼堂离我家好远，骑自行车1个小时也到不了，怎么去呢？就走开了。但还不死心，又回去看看，来回走了3趟，还是下不了决心，错过了机会。1994年3月5日下午，我正在办公室上班，一位爱好气功的同事特地来告诉我，法轮功学习班已开课2天，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，今天去也能得到全部的东西。他说他已经听了2堂课了，我心中一震，立刻决定当晚就去参加，请他将前2课学的第一套功法的动作教我一下，使我不至于落下。下午提前下了班，在家吃了点东西，骑自行车直奔棉二礼堂。到达时只有极少数的学员进场，我找到有关人员，办好参加学习班的手续，放下自行车前往礼堂。路上碰到石家庄市人体科学研究学会会长，也是这次办班的组织者，他见到我说，你怎么这么晚才来，到前边的讲台上去等着大师，大师来时就能见到你了。进礼堂后先走上讲台，这时就我一个人在讲台侧边的一个长板凳上坐了下来，没过2分钟，师父和工作人员就到了。师父看到我直笑，坐在对面的长板凳上，我心里想不能这样坐着呀，站起来向师父那边走了过去，师父也站了起来，伸出了手和我握手，一股暖流通透我的全身，有着说不出来的感觉，真是佛手如棉呀。我说，大师，当时没叫师父，您好，我现在到台下听您讲课。师父紧握着我的手说，好好，目送着我走下讲台，接着师父走到讲台桌边开始讲课了。师父的讲法使我从睡梦中清醒，从而对人生和宇宙有了全新的认识。师父的慈悲救度使我的身心得到净化，境界得到提升。8堂课下来受益匪浅，得到了修炼人万古想得都得不到的许多珍贵的东西。我真正的走上了修炼大道。每当回想自己得法的过程，我就觉得我与师父与大法有着某种无法分割的缘分，
我一定要珍惜。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二，助师正法，慈悲救人。我的老同学、老同事中，有人是中学党委书记、高级农艺师、大学教授、主任医师、师职军官，对这些在当今中国社会中有些许地位的人，如何讲真相、救度他们，可能比一般老百姓有难度，可是救度他们是我的一份责任，必须去做的。2008年11月的一天，一位在医院担任护理部主任的同学给我来电话说，某某同学从某市来到他所在的医院进行脑血栓康复治疗，昨天已到。得到这一消息，吃过午饭，顺便从超市买点礼品，骑自行车去医院看望老同学。彼此见面非常高兴，好几年不见了，有许多话要说。他说话虽然口齿不太清楚，还都能听得懂。我俩是中学六年的同班同学，有时还是同桌，友谊相当深，谈话也随便。退休前他是某中学的党委书记，还担任过校长等职务。他的父亲也不是一般的人物，曾是50年代著名的作家，给他讲真相会给我带来难度。想起师父的法，你在讲清真相中，你在救度着更多的甚至更大的其他的庞大天体与那天体中的生命，因为这是大法和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。见北美巡回讲法。我心怀一念，一定要救他，他这次来就是听真相来了。我对跟他来的护工说，你很辛苦，现在你抓紧时间去南边那个空床休息休息吧，老同学这边现在有我呢，我们见一次面不容易，要畅谈一会儿。他就去床上睡觉了。我俩拉完家常之后，我就用第三者身份给他讲所谓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是骗局，法轮功讲真善忍，杀生对人家来说是有罪的。我说，你见过大年三十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吗？那个王敬东脸上烧得一块一块的，头发眉毛都没烧着。他在深思，嘴里慢慢地叨咕着，中国老百姓上当了，看来是假的。讲到这里，那位睡觉的护工腾一下从床上起来了，走到我俩身边来听真相。我又给他们讲了贵州平塘县长布乡出现的藏字石，上面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，经专家鉴定证明纯天然形成，这是天意呀。在人民币上印有天灭中共退党保命的字，也是在告诉人们这个天机呀。他说人民币上的字他见过。他又在深思。过了好久，我说，老同学，你也把那个党退了吧，免得跟着陪葬。退党可以使用化名登录到大纪元退党中心就行了。神看人心，这样就可以抹去受印，走向未来。看他脸上瞬间显露出一幅舒展的笑容，口中慢慢地说，那就退了吧。我说，请您自己起个化名吧。沉默了很久，他说，就使用郭亮这个名字吧，这是我姥姥家的姓，亮就是走向光明，也就是新的未来了。我心中一亮，感到一个生命得救了，不只是一个生命，他那个天体中的众生同样的也得到了救度，因为他的得救而高兴。他康复得很快，说话发音很清晰了，腿已能站稳，还能走一段路了，这是师父慈悲的救度。他返家的那一天，我到火车站送行，告诉他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2012年， 我的一位多年不见的高中时代的同学到我家做客，他是一位高级农艺师。一见面，他首先看到我和我妻子的身体很健康，这让他很吃惊，他就询问我们如何保健的。我直言，我俩是练法轮功得到健康身体的，借此机会讲述法轮功真相，讲我们俩练法轮功后身心的巨大变化，讲大法的美好，讲大法弟子受到的残酷迫害，又讲了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他听得很认真，当下就让我们教他练功动作。当我给他讲三退保平安时，他说，不要讲这个，咱们聊聊家常，叙叙同学情吧。看来他是个被中共谎言毒害较深的人。妻子发正念，我告诉他有《九评共产党》一书，他说没有看过。我说，那咱们一起回忆一下中共夺取政权后至今60多年来的国情吧。我说，自1949年以来，中国政治运动不断，杀死、整死、饿死百姓累计8000万，中共迫害法轮功已长达10多年了。接着又讲到中共的腐败，当前中国社会的混乱和道德沦丧，他都承认是事实。我说，善恶有报是天理。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一块中国共产党亡的巨石，这是上天要亡该党的警示。又讲了上亿人的三退大潮，他听了这番话后清醒了不少。我告诉他，神见人心，退党使用实名化名都可以，他欣然接受了，退出了邪党组织。除了和有缘人面对面的讲真相之外，我还利用手机讲真相，劝三退救人。开始时带一部语音手机，后来带2部，在讲真相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，也出现了一些神奇的事。2013年，我学会了群发彩信，在自己独立使用真相手机的第一天，我几乎发了一整天的彩信，感到救人效果很好。第二天清晨似醒非醒时，见到师父穿着西装，面色红润，显得特别精神，笑眯眯地对我说，掌握了没有？我对师父说，已经掌握，请师父放心。师父就渐渐地隐去了。2015年11月，我开始用手机拨打真相语音电话，100元的电话费打了整整一个月的真相电话。妻子和我是同时同步开始拨打真相语音电话的，在同样的时间内，他的手机却用了180元，这不也是奇迹吗？2015年8月1日，家里养的吊兰叶子上发现了一簇幽檀婆罗花，这3000年一现的幽檀婆罗花在我家开放，我俩万分高兴，控制不住地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这是师父的鼓励，弟子只能用精进实修予以报答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三，起诉江鬼脱去人壳。2015年5月，师父在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之后，国内外大法弟子在做好3件事的同时，又投入了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大潮。很多大法弟子很快认识到这是新的正法进程，是师父认可的。初始时我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，总觉得那是直接遭受过迫害的大法弟子的事情。8月31日，一位同修来到我家，告诉我和妻子，在这次大潮中，咱们这里的大法弟子都在写诉江状，你们动笔了没有？这下真触动了我的人心。夫人比我悟性高，她用商量的口气说，她先写，让我先考虑考虑。师父讲，学好法对每个大法弟子是至关重要的。见北美巡回讲法。师父还讲，那个决心，那个坚定的信念来自于法， 见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，我就有针对性地开始学法。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，是啊，应该起诉他，全人类都应该起诉他，他害了所有的中国人，他也害了很多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，那么多人都因为他的谎言将被拖入地狱。师父还说，正法中呢，有个理，我要怎么处理都是正的，你们记住师父说的这句话，我要怎么处理都是正的，被处理的都是错的。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。能够跟上正法进程，那才是助师正法，放下人中的名，放下人中的利，放下人中最不好的东西，不能一手抓着人，一手抓着神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正念对待一切，什么都不怕，我是修正法的，我怕什么？要脱去人壳走向神，那得到的是永世的千万年、亿万年都能保得住的东西。9月1日夜间12点，我坐下来起草自己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，并在控告状上填写了真实姓名和地址，心放下了，身体顿时有种脱去一层壳的感觉，轻松舒适。准备邮寄时，传说9月3日协党要搞什么阅兵，在这前后，最高检察院、最高法院不受理外地快递，说是要等到9月10日以后才行。9月7日，明慧编辑部发出了关于溯江的通知，按照通知要求，9月13日，我和妻子以匿名举报的形式，通过特快专递将溯江信寄往北京两高。9月15日，从网上看到两院均已签收。9月14日清晨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我骑自行车回家，忽然前面路中间出现了一个圆圆的没有盖子的井，已经骑到跟前，当时想到师父就在身边，冲过去，果然我和自行车飞过了井口，看来真危险呀。这也是师父点悟我在这次溯江进程中自己差点就掉下去。修炼是严肃的，不能有任何漏。师父说，修炼呢，人和神之间就那一念之差。见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。师父说，修炼是严肃的，旧势力为什么这么迫害？这个形势为什么这么严酷？他们可是严肃的，你们自己是在修自己，还不严肃，那就对不起自己，更对不起你要救度的那些生命啊。所以希望大家，话是这么说啊，能够精进，能够认识法多少，那也全靠你自己修。作为师父来讲，就是盼望你在神的这条路上走得更快更好。见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。22年的修炼离不开师父的点悟呵护和指引，离不开同修的帮助，在此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，衷心地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，在最后的有限时间里走好师父安排的路，做好三件事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，做一个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经商中修好自己，正视大法》，作者广西大法弟子。我是开门店做生意的大法弟子，按照大法真善人做好人。师父说，你搞个体经营，开公司，做什么生意都没关系，公平交易，把心摆正。见转法轮。师父还说，在哪个阶层如何做个好人，都可以放淡各种欲望执着心，在不同阶层都可体现出好人来，都可以在自己所在阶层中修炼。见转法轮。
我在经商中修自己，遇到矛盾向内照，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展现给众生，救这一方有缘人。下面是我实修过程中的几个实例。第一部分，去法轮宫殿买。我住在一个乡镇，由于市里同修到我地方来弘法，周边村庄有很多人得法了。因我是得法最早的学员之一，我家就成了练功点，我也就成了义务辅导员。1999年7月，江氏流氓集团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后，我因坚持修炼，到北京信访局上访，受到了很严重的迫害，多次遭到非法抄家，两次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，劳教迫害一年半，一次被洗脑班迫害。因此，我地很多百姓都知道我是法轮功学员，知道我受到共产党的残酷迫害。我一直做门店生意，修炼法轮功后，严格按照大法要求做个好人，提高了心性，在我们这一片有了好口碑，经常有顾客到我门店买东西，并跟我说，别人向我推荐你这家店，要买五金、日杂等东西就到法轮功店去，那里老板是法轮功，人品好，商品货真价实，公平交易。我听到世人这样说，意识到了自己是法轮大法的一份子，代表着法轮功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，而不单是我个人生意的事。于是我更严格要求自己，时时注意自己的言行，让世人从大法弟子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，让世人明白真相得救。当有顾客来到店里买商品时，我就慈悲地跟他们讲真相，是法轮功师父教我做一个好人，我因修炼法轮功做好人，遭受共产党的严重迫害，天安门自焚事件是骗局。有很多顾客听明白了真相，知道法轮大法被共产党冤枉，看清了共产党在造谣污蔑大法，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，认同大法好，并同意三退。当有顾客说是从几十公里外来到这里的，我深感作为一个大法弟子肩负的责任重大，我悟到是师父把有缘人送来我这里听真相来了，所以修好自己非常重要。第二部分，忍辱向内照，化解矛盾。我们店侧前方有个露天摊位，按理说是属于我管理的地盘，工商、物业和街道办事处都说好了归我管理，这块地平时修整打扫都是我出钱，可有一个成衣商人长期占用这块地方，从来不给我任何费用，而他时不时找我的茬，我从不跟他计较，这么多年来我都跟他打招呼，和睦相处。有一天早上，当时我不在门店，他发脾气，拿我的铲使劲砸我店的侧门，打烂我们店的货物，邻居和过往行人都来看热闹。我到门店后，人们纷纷跟我说，这个人太霸气了，怎么这么恶狠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过去心平气和地问他，什么事儿？你生那么大气呀？他气哼哼地指着我屋边的一块石墩，说是我放在这里阻碍他摆摊做生意。我说，有话好好说，不要生那么大气，这样对你身体不好，再说这石墩也不是我弄到这里的。这时旁边有两个男人过来把这个笨重的石墩抬走了，这个成衣摊主就停止了吵闹。随后有人问我，你怎么这么好脾气，他霸占了你的摊位，还对你这样无理取闹，你都没有跟他争吵。我说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我师父要求我们大法弟子要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围观的群众都赞叹说，法轮功师父教出的弟子都是好人，不争不斗，要是一般人就打起来了，谁能咽下这口气呀？作为修炼人，就是要不断地修正自己，让我碰到这种事，一定有我要修的地方。我就找自己的原因，找到了自己有争斗心、 利益心、妒忌心等人心，去掉他们，发自内心的感谢那个诚意摊主帮我提高了心性。看到他发那么大脾气，无知中造了那么大的业，很是可怜。是师父看到我提高了心性，化解了我们之间的恩怨，他像没发生这件事一样，我们和好如初了。第三部分，向内找的奇妙。我有一位员工，有段时间上班经常看手机，有时一边卖东西一边看手机，店里货物乱糟糟的，他也不整理，还经常迟到，不按时上班。有一次我有点看不过眼，告诉他上班的时候不要看手机，有时间就帮忙整理好货物。想不到他立即发大火，砸凳子椅子，气哼哼的乱扔东西，不理睬我，继续坐在椅子上看手机。真想不到我和他平时亲如姐妹，我很相信他，财务什么事儿都交给他管理，他也尽心帮我打理店面，现在他怎么变得这么凶呢？我心里在思考着这件事，一边默默地整理货物，一边向内找自己的原因。一找吓一跳，找到了。这段时间我对修炼有点放松，学法少，有时半夜12点不起床发正念，早上晨练也不按时起床练功，五套功法不能一步到位，拖拖拉拉，不精进，找到自己说话语气不善，指责人，向外找，怨恨心、依赖心、求安逸心，不让人说，一说就炸的心。找到这段时间也执着看手机、微信、淘宝购物等等人心，原来我还有这么多人心，是我错了，赶快归正自己，精进实修才对。找到自己这些人心后，场面马上发生了变化，我真的体会到了向内找的奥妙。这位员工马上放好他的手机，笑吟吟地跟我有说有笑地一起整理货物了，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